各位弟兄好，我是志成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学奇迹课程。在这集录音里面呢，跟大家一起探讨的是词汇解析的第四条，正见还有真知。这个基本上是奇迹的算基础观念了。那我在正文的讲解里面也曾经提到过，不过已经忘记是哪一节了。大家可以搜寻一下那个正文里面标题有出现这两个字的，大概就是那边。我们再进来看一下，这一段文字的重点是什么？第一段呢，他说你眼前的世界只是一个幻象，上主从未创造过这样子的世界，因为他的创造必然是永恒的，因为他本身是永恒的。这边其实写得非常清楚，却也是我们好像从未在宗教或者一般观念中去怀疑说，那个超越界，不管你叫他是上主、是阿拉、是这个天地，他怎么可能创造一个不是永恒的世界，甚至是一个充满罪恶跟痛苦的世界。那奇迹课程学的越深，你就会越笃定知道说，这世界绝不可能上主所造。那应该是说这个世界是上主的反面还比较恰当，应该是他的反面才对，而不是出自上主之手。那这个是他所谓幻象的意思。幻象就是看起来好像存在叫幻象，但是它毕竟是幻，那也不可能是上主所造。好，那接着下面的第二段呢，他说肉眼的媒介不足以看见真实世界，他所着眼的幻象只会导向更大的幻境。这个就是我前面那一集录音有提到，就是幻象它其实基本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导向更多幻象，更大的幻象，更深的幻象。而且幻象呢，虽然说幻象的是没有实质的，虽然说它是没有实质的，可是它却可以让你看起来很厚重，很难打破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它有皱褶，你可以想象它是这个像窗帘一样薄纱，但是它是有皱褶的。那皱褶呢，里面还有皱褶，皱褶里面还有更多更多的皱褶，所以它这样折来折去，反反复复，反反复复，最后你会发现说你置身在一个巨大迷宫里面，看不到那个出口到底在哪里。这是幻象它很厉害的一个地方。那这是他们的能耐，肉眼所见的一切不止无法永存，而且还会助长罪跟疚的念头。也就是说我们肉眼看到这个世界呢，它是为了小我的目的而造，就是最初它会出现，这个大爆炸会出现是为了小我的目的而造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它总是在呈现出最旧的东西啊，令你恐惧的东西啊，然后最重要的是分裂跟特殊性啊，你就看这个世界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分裂跟特殊性，很明显啊。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阂很厉害啊，然后呢这个特殊性呢又很明确啊，找不到两个一样的东西，连双胞胎都不是一样。所以你看这个世界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具体而为的小我思想体系的象征，非常的清晰啊。所以你把肉眼所见到的这个世界当真的时候，你一定看到的就是这些小我的信念啊，这个毋庸置疑。好，那下面第三段啊，他说真知呢不是修补妄见的药方，因为它属于不同的层次啊。那这个真知呢，英文 knowledge。还有另外一个字叫真理，就英文的 truth， 其实是同样的意思，在奇迹课程里面是同样的意思，都是指上主一体之境，上主的境界。那上主境界属于实相，但是这个幻妄见呢，这个 false perception 是属于幻象，所以呢真知不是用来修正妄见的，因为妄见呢，或者说小我的知见，它是属于幻象，这两个东西根本不会碰头。那这个妄见呢，其实我觉得比较好、比较清楚的翻译是叫错误的知见，因为它叫 false perception。perception 就是知见的意思，那前面加一个 false 就是错误的意思，那小我就是错误的知见嘛，因为它用错误的信念跟方式，还有前提去看这个世界。那这个 perception 呢，这边若水是统一翻成叫知见，那你简单的理解就是说，你看待一件事情的方式， 看待一个人的方式，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。所以我们常讲眼光嘛，转变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，就是这个 perception。它不是只有感官知觉的那个含义。那 false perception 就是错误的眼光，可以这么说，错误的知见。那上主跟小我它是在两个不同层次，所以上主不会来修正小我，这边写得很清楚。那有时候他会讲的好像是说上主会出手来插手到这个世界来帮忙你。他那个上主基本上都是指圣灵的。那圣灵呢就是下面这个叫做正见。我是觉得为了避免跟佛法里面正见混淆在一起呢，其实你可以把它翻成根据原文的就是正确的知见，这样就很清楚。一个是错误的知见，一个叫正确的知见，两个一对照就非常清楚。因为它叫 true perception 嘛， perception 知见， true 正确的，所以正确的知见叫 true perception。就是跟小我相对的是圣灵，圣灵的知见。其实就是他整本奇迹课程教你的东西啦，也就是这个宽恕的道理所教你的东西，就是这个叫做正见。那正见跟妄见都是属于幻象，都是属于幻象的部分。那只是说这个妄见它会把你导向更多幻象，然后正见是带你处理幻象，一个是小我，一个是身。那然后呢他们两个都跟真知是区隔开来的，因为真知是属于实相。所以这里有三个东西，三个东西你要分别把它弄懂，把它搞清楚。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？目的是什么？层次在哪里？都把它弄清楚。好，那他说正见也不是永世长存之物，但是在它存在那段时间里，它能够发挥疗愈的功效。那它有多种别名啦，当然呢，就是你读久了大概就了解，宽恕啊、救恩啊、救赎啊、正见，其实都只差不多事情，基本上就连接这个圣灵的思想体系，那源自同一个起点，而且最后都会归向那超越自身的一体之境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第四段，第四段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面纱这边出现，第二句呢，他说在正见的眼里，小我不过是一张薄弱的面纱，这个也是要透过宽恕的这个修行去深入的体会，没有办法用头脑讲给你听，因为一般我们都会觉得小我创造这个世界很真、很坚固，包括小我的一些信念也是很顽强、很坚固，那怎么好像面纱这样，好像微风来轻轻的一吹就掉了，但实际上那个宽恕的这个过程还真的就是如此。一旦你那个愿心到位，然后当下愿意转念的时候，那个小我真的就悄然的隐退。也就是像他这个第五句所讲，基督会在世界消极之处显示他的圣容，在这一刻世界被遗忘，而且被卷回虚无的漩涡，也就是他的源头。那也就是在那个词汇解析第二条呢，我们跟大家分享，小我它是一个无所从来、一无所去的东西，它完全是一个幻象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说它到底从哪来的，这边写得很清楚，回归到它所来自的那个虚无里面去，所以根本也没有来也没去，最后从那个结果上来看，从实相上来看，还真就是如此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看下面第五段，他说被宽恕的世界也不会留存太久，它一度是身体的家园，但宽恕的眼光超越在身体之上。那这边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说当你已经完全宽恕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包括你的身体跟这个世界呢，都不会留存太久，基本都不会留存太久。那因为你已经完全的放下，也完全的了知你根本不需要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其实为什么你还要一直去扒住这具身体，去让你活了很久，根本就不需要，所以不会留得久。那所以这个告别说佛这本书，它叫做宇宙消失，它的原文叫宇宙消失，就是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Universe。 那它讲的是一个具观的现象。那断轮回这本书呢，就是叫断除轮回嘛，它讲的是微观的现象，也就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断轮回， 但实际上，从你的角度来看，因为只有一个心灵嘛，所以当你的心灵解脱了，就是完全的解脱了。所以呢，世界末日的那一天，就是你断轮回那一天，这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件事情。好，所以被宽恕的世界也不会留存太久，然后你的身体也不会留存太久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第六段啊。第六段中间第四句哦，他说：“凡是从外面所看到的问题，宽恕都爱莫能助啊，因为它永远看起来是罪不可赦啊。”那这个是讲得很清楚啊。那外面看见的就是投射出去啊，那投射出去永远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，也就是把错误怪到外面的这个世界呢，在果里面寻找原因，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啊。那解决问题一定是往内去看啊。第七句，你若愿往自己的心念去看，罪疚跟宽恕便在那一刻碰头了，因为宽恕是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的方法啊。那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你的内在啊，但是你却往外面去解决问题，去寻找问题的时候，当然这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。那我们内在小我必须要跟内在这个圣灵，也就是宽恕碰头啊，把它们并置在那个祭坛，也就在我们的心灵里面。重新选择圣灵的思维的时候呢，小我才有办法化去。啊，所以当然你往内去觉察的时候，一定是先觉察小我，然后再将小我交托给圣灵，而不是往内马上就要看到圣灵，或直接去看上主，或者直接去亲近上主。啊，宽恕的那个过程并不是这样子啊，这边可以看到很清楚。那他说呢，疾病与他的唯一解药终于结合在同一个疗愈的光明之中。这当然指的是心灵的疾病，也就是罪疚跟恐惧。好，那跟他的唯一解药合在一起，哦，结合之后才能够化解。好，结合之后才能够化解，否则就会变成像正文14-7所讲的那个解离，哈，变成解离的状态了。好，那最后一样呢，他的第七跟第八段。我也觉得挺美的，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静心。他说：“如今上主那不变、肯定、纯净，而且人人都能懂的真知，终于回到他自己的国度了。知见，不论是正见或妄见，都已经过去了；宽恕也过去了，因为他完成了任务；身体也过去了，消失于那献给上主之子的祭坛的灿烂光明之中。”上主知道那是他的真知，也是圣子的真知，他们就在此结合了，而基督圣容也在此驱散了时间的最后一刻。如今最后的知见终于看清了世界既无存在之因，也无存在的目的。上主的记忆所至之处，生命旅程便告结束，罪的信念不复存在，没有隔离的围墙与身体，醉酒的阴森魅力也不在。死亡至此永远的销声匿迹了。我的弟兄啊，你若知道那平安是怎么样庇荫着你，将你安全、纯洁而美好的护守在天心之内，你不可能不奔向他的祭坛的，迫不及待的跟他团聚。你与他的圣名同时受到天地的颂扬，因为他们已在此圣地合而为一了。在此，他俯身将你提升到他那里。由幻境升至神圣之地，由世界升至永恒之境，且将你由一切恐惧中救出，交还到爱那里。